程咬金为救薛丁山，到韩江关去请樊梨花。梨花恨薛丁山对自己无情无义，不想来。可是当他看到了太子李治和元帅薛礼的书信，心呐又软了。那李治说自己责臣不严，薛礼说我教子无方，给他赔礼道歉。随后又讲两军阵前的战情，丁山被祸遭擒，命在旦夕，望你不计前迁，赶奔前敌解围。樊梨花看完这封书信，心中辗转。从信上看，大唐营里上至太子，下至军卒，对我都非常尊敬，没有小瞧的。程咬金偌大年纪，风尘仆仆，到这请我，我有何德之能？我不也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的一个女子吗？能受如此尊敬就不容易了。我呀，别端着大架子了。程老千岁，梨花呀，怎么样？老人家，救兵如救火，我跟你去就是。啊，程咬金一听，感动的热泪盈眶，嘴没说，心中佩服，嘿，这才是奇女子呢。男子大丈夫啊，赶不上人家，人家这个胸怀豁达，一般人比不了。如果是儿女情长，他就该说你叫薛丁山，给我赔礼道歉，他不赔礼道歉我不能来。人家没想，想的是两军阵前的大事。梨花有他自己想法，他此时是又气又恼又怜悯。气的是薛丁山不应该将我休回家中，恼的是舅舅啊，青龙关是你把守，你怎么敢跟唐营这么拼呢？你别看大唐营缺少良将，但是兵多将广，若是以死相拼，这座关城你保不了。如果你有三长两短的，我那娘也得疼死。怜悯的是无辜挑起两国战争，军卒都在刀尖上活着，老百姓何时能过安稳日子呢？当初师父跟我讲的明白，为了两国早日罢兵停战，这才叫我下山。去吧，就这样打定了主意，设摆酒宴款待程咬金。程老千岁，你辛苦了。这么办，明天早晨咱们再启程。哎，好。简短接说，次日天官放亮，樊梨花带着八名女兵、500名军卒，派副将和于秉乾守候韩江关，又派人给母亲送信，随后和程咬金登城赞路。路上无话，不再多叙，正往前走，突然军卒停下了，前队停，后队闸住。樊梨花带住坐骑，咦，军兵怎么不走了？前面有探马报。启禀小姐得知，在前边路上躺着一个小孩，昏迷不醒，人事不知，我们队伍止住，是不是请您看看？嗯，好。樊梨花提丝缰，马往前去，程咬金也跟过来，来到队前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就在大道的中间躺着个男孩，又衣服破破烂烂的，旁边扔着黄瓷瓦罐，还有打狗灶条。樊梨花下马，哈下身来，翻翻孩子眼皮，给他摸摸脉。就这个举动，程咬金很佩服。樊梨花有洁癖呀，爱干净啊，可地孩子那小脸像花猫那么脏，衣服破破烂烂的，一股味儿他不嫌乎。哟，这孩子发烧，烧得昏迷不醒，来赶紧准备药。丫鬟拿过药匣子，樊梨花打开药匣子，拿里边拿出三粒药来， 又找点水化开了，把这个孩子的牙撬开给灌下去，然后拿出银针又扎了两针。白莲花懂医学，懂，在山上学艺的时候跟骊山圣母学了针灸、号脉、望闻问切都懂，要不樊梨花怎么叫全才呢？要不大唐营怎么请人家呢？一会儿这孩子缓醒过来了，把眼睛睁开，军卒把他扶起来。樊梨花一看，哟，这孩子两只大眼睛，呵，整个脸就看这大眼睛了。你姓什么叫什么？你怎么了？这个孩子说，我姓薛，我叫薛英龙。嗯，你是谁呀？甭管我是谁。旁边女兵说，嗨，小要饭的，你是我们小姐救的，刚才你昏过去了，要不是我们小姐给你吃药扎两针呢，哼，你呀还不得叫狼掏了狗拽了。这个小孩咬牙挣扎站了起来，一站起来好高大个子，比樊梨花高出一头啊。嗯，多谢恩公。嗯，我是中原人，父亲在衙门里当差，后来因为有病，衙门不要他了，没法生活，我们逃荒出来的。本来在这边有个亲戚，到这儿没找着，父母有病相继下世，剩下我自己了，无依无靠，没办法，我就讨药吃。最近打仗吓得我躲在庙里三天没出来，没有什么吃的，在那里头又难受，我就病了。今天实在不行了，我咬牙出了心要点吃的，没合计，可能是我倒在这块，叫您把我救了，谢谢您。好孩子，兵荒马乱的不要出来，哎，当兵的把他送到韩江关，他这病没好，得将养个七天八天的，快送走吧。恩公，您是谁呀？您对我这么好。嗨，不要问了，恩公。有人把这孩子送回韩江关，这些事儿程咬金看得清清楚楚。樊梨花心地善良，好人呐。他们继续登城赶路，很快来到了青龙关外的营盘。程咬金说，梨花呀，在这等着，我往里边送个信儿，叫他们接一接。嗨，不用了。哎，哪能呢，你还算客人，等着吧。随后跑到了营里往里边送信，谁接？元帅薛礼是他老公公，接不合适。殿下太子李治按说应该接，可是樊梨花是个年轻的女子，更主要头上没功名，想来想去派两个人好，一个是薛金莲，另一个是窦仙童，再加上呢秦汉。秦汉归到了唐营之后，把金牌交给了殿下，太子李治给收着呢，和他父亲见面，父子别提多高兴了。秦汉要出去接嫂子，又带了几员小将，谁呀？徐勇、徐猛、卢刚、卢强、刘琦、刘凯、孙德、孙胜，这些小不蛋呼啦就出来了。女人见女人好说话呀，来到了外边，见了樊梨花、薛金莲、窦仙童，没有那么近点的，拉住了梨花的手说，嫂子可把你接来了。窦仙童说，樊小姐呀，我们营中人都盼你呢，太子殿下等着，元帅呀也很高兴，快里边请吧。樊梨花看见窦仙童，心里咯噔一下，立刻想起来了，在韩江关的时候，程咬金老千岁跟我讲了，在磨盘山他为媒，想把窦仙童许给薛丁山。虽然薛丁山没迎亲，自从窦仙童到唐营之后，两个人情投意合，拿现在来说那叫自由恋爱，人家在我前边啊，我可是后来的，心里也是不得劲儿啊。窦小姐，我这有礼了。嗨，别客气，你呀是我们请来的能人，请来的贤士，快请吧。秦汉三蹦两蹦来到近前，上眼下眼看了半天，他乐了，哈哈，嫂子
我给你施礼了
哟。哎呀，这嫂子叫的这么甜，他低头一看是个小矬子，这张脸白白净净干干净净的，别看瘦小枯干，特有人缘。这位将军贵姓啊？
嘿，管我叫将军。嫂子你真会说话，他们都嫌我矬。
我叫秦汉，我是……他这么一说，樊梨花乐了。秦将军，以后我到营中你可多多照料。
嫂子你放心，谁敢欺负你，嘿，有我秦汉呢，快走吧。
说着众人把他让到里边，一直来到大帐，见礼已毕，薛礼真给面子，给樊梨花赐座。樊梨花一看看众人这个态度，心满意足了，一想人非圣贤谁能无过，丁山也年轻火爆脾气，虽然一气之下他打了我把我撵走，现在他被困在青龙关内，我要把他救了，在德下关城，对得起元帅也对得起薛丁山，但愿我们夫妻破镜重圆。想到这说，元帅，听说青龙关的老帅疆场之上受了伤，刁月娥使暗器抓住了我们的人，但不知现在情况怎么样。这他一转脸看秦汉，秦汉说，嫂子这事儿我都清楚，我和刁月娥可打了赌了，三天之内不许他杀薛丁山和窦一虎，三天之后这俩人命就没了，到今天晚上正好是三天。嫂子，如果您要明天出马临战，恐怕就光见着丁山他的人头了。
哦，
樊梨花明白，这是叫我立即疆场出征，早晚也是他。好吧，元帅，请给我一支将令，带我出马临敌，去见我那舅父刁英祥。还是休息休息再出战吧。不不不，救人如救火，我这就收拾收拾。就这样，有人把他领到插花帐，换好了盔铠甲胄，准备马匹兵刃，带着八个女兵，外边点齐五千人呢，是直奔疆场。现在军卒士气高涨，前者薛丁山被抓了城里，一个个耷拉脑袋，樊梨花来了，认为这一仗准赢，二三十个军卒扯着嗓子冲着上边高喊一二哎，守城军兵听着，往里边给你们主将送信，现有樊梨花亲自走疆场交战，尔等赶快出征，要然杀进城去，杀你个鸡犬不留，鹅鸭不剩啊。他这一喊，早有兵丁禀报刁月娥。这几天呢，刁月娥是灶坑烧王八，憋气带窝火，黑白天不敢睡呀。不是和秦汉打赌了吗？三天之内不许他杀人，过三天如果秦汉不来才许他动手。他还真实心眼儿，黑白天就在窗户这站着看着，生怕秦汉不定从哪冒出来，熬的眼睛都红了。今天到第三天头了，他和他父亲商量，我说爹呀，这可糟了，你说他要不来我老这么守着吗？别听这小矬子的，他一辈子不来呢，要我看就把他杀了。就这阵噔噔噔报启禀老将军，得知疆场之上有人讨掉阵，说是什么姓樊的，名字没听清，你赶快出马临敌，要不然人要杀进城内啊！有人攻城啊！嘿嘿，好大的胆子！什么姓樊的？谁呀？月娥呀、啊！你等着，我去。老人家，偌大年纪，你赌这气干嘛？我到疆场去交战，您给我观敌。
好。响炮，三声炮响，人欢马炸，来到了疆场，二阵对峙。
刁英祥一眼就看见疆场停着一匹胭脂兽，
这匹马好啊，我眼熟啊。
是啊， 樊梨花这匹马可是宝马良驹啊，成千上万里选这么一匹马，叫千里胭脂兽。千里胭脂兽啊，马的毛尖啊是白的，根部是红的，被风一吹是红颜色的。马的四个腿挨着蹄子的部位有这么一扎长的是白毛，余者是红毛，很特殊啊。难道是樊梨花？往上跳啊，月娥，你看是不是樊梨花？
哟，
是他爹。你别看他稚气，
我去。
哎，你和他有什么说的？我过去找他。
提战马到了切近，这老头啊气性太大，脸都青了，肉都直哆嗦，说不出话了。樊梨花一看是自己的亲娘舅，他没带兵器，大刀留在队前，连宝剑都没带，怕舅父误会。抱拳拱手，满脸带笑：“舅父大人一向可好，梨花有礼了。”呀呸！再看刁英祥气得三煞真暴跳：“残眉倒竖，我把你个下贱东西，你杀夫诛兄，盗卖韩江关，跟薛丁山这么野男人跑了，你有脸见我？管我叫舅舅？哎呀，我有你这个外甥女，我先寒碜。丫头，我今天杀了你啊！舅父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窃喜雷霆之怒，莫发虎狼之威。听我说，说什么呢？你爹被杀之后死不瞑目啊！我要你性命。梨花怎么解释也不行。他先中了风魔一样。樊梨花，你要今天管我叫舅舅，承认我是你舅舅，你就亮出宝剑抹脖子自杀。你要不死，哎，咱就断去生舅之情，我用锤把你打死，我给我姐夫报仇。樊梨花说：舅父，我一没犯国法，二没有犯家法，我凭什么死啊？按说你是长辈，你说话我该听，可是我为什么要死？你还不该死，你该死一百遍。你有丈夫啊，杨凡是你丈夫，你看上了薛丁山，水性杨花，下贱之辈，老刁家不认这个亲戚。舅父，你可不要听信别人的，我的父亲我哥哥他们是误伤而亡，至于说我倒卖韩江关，可不是看上什么薛丁山了，而是以国事为重啊，无故两国挑起战争，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过日子，军兵无故受刀枪之苦，妻儿贴在家里太可怜了，我是奉师命将终身许给薛丁山，也是奉师命下山叫我的父亲投大唐。您老人家愿意投唐您就去，不愿意您可以跺脚一走，您不能占据青龙关挡大唐西进的道路。你看薛礼薛仁贵跨海征东十二年得胜还朝，唐将锐不可挡，如果大兵一走一过，这座城就容易踏为齑粉。我不忍心看到老人家身遭不幸，特此到这来劝说。哎呀，丫头啊，你少跟我鼓弄唇舌，我刁英祥一辈子没怕过谁，在狼主面前我也说一不二，丫头我要你的命。两脚踹蹬，马往前去，左手锤迎面一打，右手锤流星赶月，呜刷着砸下来。樊梨花急忙左脚一带蹬，蹬带绷的绳，嗨往旁一闪，双锤走空。舅父，你先别伸手。哎呀，丫头啊，气死我也。刁英祥收双锤，哎打，奔樊梨花的太阳穴。 樊梨花往下一缩身，双锤走空，二马错蹬，刁英祥的锤又到了。就这样，他一锤紧似一锤，一招紧似一招，一连十几招，樊梨花没伸手，左躲右闪，苦苦哀告，还是不行。刁英祥的脾气太大了，他以为樊梨花呀，这是诚心气他，耍笑他。哎呀，丫头啊，你伸手，你快点拿刀，来来来，咱俩比试，分那个高低，论个上下。舅父，孩儿不敢，我不能那么做呀。你把你爹都能杀了，你有什么不敢的招锤？到了十七八个回合了，打不着樊梨花，这老头气的要疯了，胡须散乱。哎呀，姐夫，你说你们家哪一辈子缺德，有这么个丫头啊？这个丫头铁不支持活在世上，她活着我可没脸活了，姐夫我走喽。抬起右手锤击他的天灵盖，啪，当时头颅打碎，刁英祥死尸张落马下，大锤扔到地上。樊梨花没疼死啊，哎呀，舅父都傻了，泣不成声啊，我要知道我舅父这么死我也不来呀。他正难过，刁月娥像风里呀，手轻双刀，撒腿入风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来到了切近。爹爹呀，你死得太屈了，我给你报仇。说着双脚点地，身子往上一窜，摆动双刀奔着樊梨花砍了下来。樊梨花急忙闪开，再看青龙关的军卒过来，把刁文祥的尸体搭到了本部军队，马匹兵刃全捡走了。樊梨花说，月娥，我那好妹妹，你先别伸手，你听我把话说完，杀剐存留任凭你发落，但是你允许把话说完。刁月娥说，你有什么好说的，我父亲死在你手。等等，你父亲是自尽而亡，县官投降为的是平息干戈，也是为了保住哈密国的江山，早点罢兵。如果哈密国写降书顺表，大唐朝皇帝会能讲他宽恕，可是他再三再四的伸手，姐姐我可没还招啊，他打不着我，他自尽了，妹妹这能怪我吗？呸，樊梨花，要不是你气我爹，我爹能死吗？今天我非宰你不可呀。下回接着说。